肩头和李建飞聘请上官禄，就说这个肩头啊真有主意，思路敏捷呀，这条路走不通，拐弯走那条路，这就叫事在人为。上官禄不答应，哎，老太太通情达理，结果走这门子走对了。上官禄是大孝子，娘说什么就得听什么，老太太深明大义，当堂训子，叫他接受邀请，马上出山。上官禄不敢不听啊，心里琢磨着，这奸头太可恨了，现在我什么也不说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我非出出这口气，收拾收拾他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着，把应用之物都带着，斜挎百宝囊，提着长条的包袱，挎了口宝剑，告诉家里的人好好看管门户，说我去去就回，也不必向母亲辞行了。所以呢，跟着几个人往外走。哎呀，这肩头也深受感动，有时候他也动真感情，一看老太太这么通情达理，把唯一的儿子给派出来了，这真要出点事儿，对不起老太太，对不起良心。他跟李建飞一商议，李建飞说，大哥你放心，咱们派出专人保护上官大官人的安危，说什么别让你出事儿，不见咱们后悔一辈子。
就是
路上无话，到了六顺店房，老少英雄一看多了个生人，甭问，把人请出来了。李建飞挨个一给介绍，大家彼此打过招呼，分宾主落座。上官禄一看，好，这屋里头全是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水旱两路的豪杰，哪个都是赫赫有名的侠剑客，那么自己往这一坐，觉着脸上也挺光彩的。吃完了饭，大家坐在一起商议正事儿。这肩头就问
我，大官人，咱说正题吧，你想怎么把十部金龙弩搞得手呢？你有计划没有？
上官禄一笑，我说箭头啊，我可告诉你啊，要讲究偷盗是我的事儿，主意我没有，我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办好？
哎，别介，你把你的想法先跟我说说，我们心里头好做得有数，然后再把我的主意说出来，大伙儿参照。
哎呀，上官禄琢磨了半天，各位啊，我已经说过这话了，人家事先已经做了防范，我说偷很难很难的，你看我干了这么多年这种事儿，没发过愁，这回把我难住了，这无异于虎口掏肉啊！我想在穆林森身上或者东方紫霞身上把金龙弩弄出来不那么简单，那么事情头逼到这儿，我奉母命而行，我就得豁出去了，实在掏不出来，那出事就出事吧，我做到仁至义尽。
别介，你要那么说叫人太寒心了，伸手咱就得确保成功，不介咱不捅马蜂窝，我出个主意大伙听听啊，
这么办，如果那样的话，咱就这么办。我大官人，你听着怎么样？上官禄听完了，眼睛一亮，可也行。除此之外，别无良策呀。就按你的话办吧。
哎，别讲，我这叫馊主意。
到时候你还可以改变，要能行的话，你最好按这个办法。我们现在也不打峨眉泪，按兵不动，听候你的好消息，
夺咱金龙弩到手了，再跟王八蛋决一雌雄。我各位大伙听着怎么样？老少英雄点头，
对，
就这么办，就这么办。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上官路按计划行事，收拾完了起身赶奔金顶玉皇观。他这怀里啊还有个请帖，这请帖就是穆林森他们发出来的。你想离这不远能不请他吗？不过人家在堂前尽孝，没理这根胡子，人家根本就不出头，这回派上用场了，能不带着吗？按照肩头所说，他在路上就盘算，我到那怎么说怎么讲怎么做，反反复复做到心里有数。眼前就来到金顶玉皇观，一看好家伙，这人太多了，光临时搭的那个棚子一眼都望不到边。坐北向南，在庙前就是峨眉泪，东西的看台，虽然泪临时停止了，但是做买卖的看热闹的都没走。那刚走第二天又开泪了，不错过良机了吗？相反，这个人呢越聚还越多。他转过人群来到青龙门，一看门开着呢，小道士出来进去的，但是有人在这守着。上官路停身站住，冲着小老道一抱拳：“哎，道长，这是金顶玉皇观吗？”“啊，正是啊。”“您是？”“
我来拜会六目真人，我是被邀请来的。”“
什么？”“这是你们发出的请柬。”验过请柬，小老道乐了：“哦，这是客人。哎，你稍后片刻。”转身到里头送信。
时间不长啊，六目真人穆林森领着一大帮老道从里头接出来了。双方一见面，上官路就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，
心说：“你看这个老道，道貌岸然，人模狗样的。哎，你怎么能想到这个人手段那么残忍？这是衣冠的禽兽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！”肩头说那话不假，吃人饭不拉人屎，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啊！我要格外的谨慎。老道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上官路：“无量天尊，您是上官大官人啊？”“
不才，正是小可。”“您是？”“
我是穆林森。”“
哎呦，老剑客，
老剑客，请上，受在下一拜。”“
哎，别别别，
免了免了，大官人，远来者为客呀，您是我们的贵客。”“
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
等到了客房一看，好家伙，高朋满座，二三百号，正中央一张云床，云床是有铺着挺厚的棕榈垫，在上面坐着一位出家的女道姑，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。甭问，她就是说了算的头一把东方紫霞呀。穆林森把她领到紫霞近前：“道兄，这位是我们请来的客人，上官路上官大官人。”东方紫霞欠了欠身：“欢迎欢迎，来呀，看坐，坐下。”水给摆上来。上官路心里头盘算着，头一步实现了，肩头说的有理，现在还得接茬往下进行。茶罢歌盏，上官路先说话了：“老剑客，哎呀，恕我有罪呀、啊！你看，这你们发出的请帖，上头有日子。本来呢，我想及时赶到，无奈高堂老母健在呀、啊，没有办法。这老年人呢，吃五谷杂粮，说不定哪会儿就病躺下。 正所谓今日脱下鞋和袜，不知明日穿不穿呢？就我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怎忍心离去呀？所以呢，就来晚了几天。最近我一看我娘这身体挺好，我放了心了，跟我娘告的假，所以迟来了几日，望二位老剑客原谅。穆林森一笑，大官人，谁都知道你是大孝子啊，可亲可敬啊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，当孝子的人最受人尊敬，你客气什么呢？其实您来的一点都不晚，咱们峨眉大会仅仅是刚开头，耗子拉木仙，大头在后边呢。哎，你来的是正及时啊，今天我就摆宴给上官大官人接风。接着这个过来问候问候，那个过来说几句闲嗑，那么彼此都打过招呼。晚上穆林森是盛排宴宴款待上官禄，等吃喝完了又换上茶水，外边是满天的星斗。上官禄一琢磨，第二步还没进行呢，心里着急呀、啊。心说老少的英雄在六顺殿房眼巴巴听候我的消息，只许成功，不准失败呀、啊。失败了，不仅让大家失望，我这条小命还保不住了。因此他表面从容，心里十分紧张。看了看起了更了，心说这话该得说了。他一笑，跟东方紫霞说：“老剑客，我来呢，在路上我就盘算了，先掂量掂量两家的实力，因此呢，我心里比较放心。看来峨眉大会肯定能成功啊，能达到老剑客的目的。”是吗？那么大官人，你以为我们有胜利的把握吗？那怎么不能呢？肯定你们得胜利。先说实力，在场在位的哪个都是成了名的瞎剑客，全有一身的武功，从人数上讲，从实力上讲，远远超过对方，这是确保胜利之一。另外我听说了，老剑客现在怀揣着稀世的珍宝，您还怕什么呢？哎，实在不行把宝贝一亮，也慢说张三丰大罗金仙他也逃脱不掉啊。穆林森就一惊，看了看东方紫霞，东方紫霞身上也是震颤了一下，看了看穆林森，啊，您指这宝贝是指什么说的？哈哈哈哈，老剑客呀，我这么一说您心里就明白了，还叫我说公开了吗？用不着啊。这老剑客，既然您说到这儿了，我有几句话要跟您说，请讲。这么多人说出来不便，我打算单独的跟您说，不必。在座的没有外人，你但说无妨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这话只有单独对您说，第二个人都不能参加。老江哥，你愿意听我就说，不愿意听我现在就告辞，我转身我就走，你看好吗？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关系着老剑客的失败与成功。哦，既然这样好吧，咱找个地方吧。东方紫霞站起来往外走，穆林森在后头跟着。上官禄一看有他跟着不好办事，道爷请您留步，我要单独的跟东方老剑客谈，最好您不要参加。喂，穆林森的脸就沉起来了， 但是无可奈何，哈哈哈，那贫道我就不去。就是上官禄和东方紫霞两个人拐弯抹角奔后院的藏经楼，到了藏经楼把门开开，屋里的灯光明亮，特别的安静啊。二人分宾主落座，小老道全退出去，上官禄把门户关好了，压低了声音：“老剑客，还用我说白了吗？十部金龙弩是不是在你手上？”哎呀，东方紫霞震颤了一下，眼珠转悠转悠，心说他怎么知道的？我听穆林森跟我讲的，这是夺过来的，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。他耳朵够长的，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，没有隐瞒的必要了。大官人，你说的对极了，十部金龙弩就在我的怀中，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你有这种宝物护身，您还怕谁呀？打遍天下无敌手啊！纵观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包括张三丰、武圣在内，谁不惧怕这种暗器？杀伤力极强啊！我们跟老齐头都住的不远，我能不清楚吗？老齐头哥俩怎么成的名？不就靠这个吗？凭他们的真本事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那倒是。那请问大官人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想说什么呢？老剑客，我给你提个醒啊，现在官方那帮人已经知道了此事啊。他们怎么知道？嗨，您还用问吗？虽然说齐树齐汝廷死了，他还有个兄弟叫齐汝发呀，他还健在。这人也不是好惹的，见他哥哥死了，这事儿他还能替保密吗？据我所知，他已经到了六顺殿房，把这个事儿给揭发了。十部金龙弩被你们抢来的事情，现在外间都知道了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提醒老剑客可留神了，你能抢，人家就能偷。你知能偷这主是谁吗？妙手神偷赛毛遂的。这个人你听说过吗？哦，听说过。神偷大圣已经出现了，这人已经到了六顺殿房。真的？对，号称天下第一偷的，一点不假，已经被他们请出来了。据我所知，这帮人发下誓愿，非要夺回金龙弩。老江哥，千万留神，莫要掉以轻心呐！你说再叫人掏去，你追悔莫及呀。因为老剑客咱不错，您请我一回，虽然咱没供过事儿，说明老剑客眼里头有我，我高兴。就这么的，我向您进一言，听也在您，不听也在您。多谢多谢呀，你这一句话把我提醒了，我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但是我估摸着这天下第一偷，他也偷不去我的金龙弩，偷不去。您敢打保票？哎，那当然了，我时时刻刻留神，他怎么能偷得去呢？他这个绰号是糊弄那些混蛋，要遇上贫道我这样的，他就不能得这个雅号。这你信吗？我不信。老江哥，我不是以小犯上啊，也慢说神偷赛毛遂出了事了，就不是他就换成我，我就能偷您的，还用他吗？人家比我的技艺要高多少倍。哦， 你就能掏我的，能吗？您服气不？咱俩真打上赌，我就能把你的十部金龙弩弄到手，还不用等你睡觉，咱就在这坐着或者溜达着，你稍微一失神，东西到我手里，是吗？真没看出大官人有这两下子。哎呦，老剑客，我这绰号也是不白得来的。为什么叫圣手白猿赛方硕呀？哎呀，我大官人，咱们现在还真就没事，峨眉会尚未开始，擂台暂时停止了，咱们现在闲着没事，您能否让我开开眼做个表演呢？老剑客，我那可就献丑了，请。我想学一学。不过老剑客，学这玩意儿是这么回事儿，您得让我看看您那弩在哪儿呢，我得真偷。您光这么一说，我就是神仙我也做不到，是吗？那好吧。说着话，东方紫霞在怀里的一伸手，唰拽出来，在掌心一托，请过目。上官禄翘起身子来，仔细看了看，呵，二寸多长，挺粗，流光赞亮，前面是个龙头，后边是龙尾，龙脊背上有个黑色的按钮，一摁这钮，龙嘴一张，啪，东西拿出来，做工极其精细呀、这玩意儿是吴京制造的，不知出于何人之手，看来能工巧匠有的是。离着一丈多远，上官禄一看，是真的，错不了了。看清了吗？他看清了，说着话，东方紫霞又揣到怀里头，偷吧。老剑客，这么偷能偷得了吗？您这阵倍儿精神，咱们说这话，我过去一伸手，那不就等于抢吗？得您没留神的时候，东西到我手，咱们呢唠唠嗑，溜达溜达，你看好吗？东方紫霞点头，好。你来晚了，还没看擂台，也没观赏这大庙，贫道趁此机会陪着你转悠几圈，走吧走吧。从藏经楼出来，前殿后殿左殿右殿，一边溜达着，东方紫霞一边给介绍，这是干什么的，这是干什么的，在路上不断碰上人呢，大家点头哈腰，彼此打过招呼，又来到擂台前台后台东西看台，又转悠一大圈，再转悠回来。东方紫霞这才说呀，上官大官人，你什么时候偷啊？就见上官路上哈哈一阵冷笑。